美国国防承包商代表团上个星期在完成台湾的考察之后，分析人士表示，美台后续可望开启无人机等国防供应链的合作。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台湾擅长制造中小型商用无人机，还有半导体、精密金属加工，亦是信息安全等产业的优势。再加上台湾中科院亦都喺度研发紧配挂天剑一型嘅空对空飞弹，具攻击力嘅大型无人机都有利于美台联手打造军用无人机嘅合作。佢话三年疫情导致咗无人机嘅供应链系断裂，令到美方嘅产能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可望转向同台湾扩大合作。虽然台湾的无人机产业链仍然不完整，但是台湾的强项是代工制造，亦都早有美国厂商前来采购零部件，例如监控国土安全用无人机所配备的红外线光电系统。
不管是无人机或飞弹，它的合作模式就非常像 iPhone， 也就是设计跟研发都是在美国本土。
苏子云表示，不理是无人机或者是飞弹，它的合作模式就非常之好像是 iPhone， 也就是设计和研发都是在美国本土，生产是交给其他的区域去生产跟组装。台湾是代工业太强，台湾跟美国合作的话就可以强强联合，一方面阻隔了中国借由无人机对其他的国家渗透，第二个民主国家的商业合作亦都可以争取国际的市场，来避免中国低价竞争。苏子华表示，中国制无人机具价格优势，排挤了美国制无人机的市场。美制无人机虽贵，但是效能完整而成熟，相较之下中国制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尚可，但是电子飞控系统是很弱，包含目标传感、任务电脑以及是电战反反制等等的效能，仍然是无法和美国匹敌，因为中国缺先进芯片，又没有实战经验，软件参数是皆不如美国。特别是无人机不能够单靠无线电，卫星通讯不受干扰才是关键，因此航电系统的重要性远高于机体。中国是全球仅处于美国的第二大太空通讯强国，相较于美国有3000多枚中轨道以上的军用正规卫星，中国虽然只有500多枚，但已具备完整的侦察以及卫星通讯系统，可供无人机以及无人船是导航。但是这方面是台湾的短板，因此美台若然合作，苏子云说台制军用无人机未来将走美国的卫星系统，确保比解放军拥有更完整绵密的卫星系统。台湾的强项则是芯片制造，根据国防安全研究院在2018年的研究，台湾芯片龙头台积电16厘米的制程所生产的芯片已经是获得美国军系规队的认证，用于 F-35 战机里面。而目前全球有能力供应这类先进芯片的只有台积电和南韩的三星，其中台积电是占高达 90%。 除了芯片之外，苏子云表示，部分台积的铝材加工厂已经是美国 F-35 战机的供应商，另外有复合材料台厂亦都是帮美国阿帕奇直升机制作是防弹座椅，还有很多的台制军规矩的触控面板以及是笔电，亦都是广泛用于包括 F-22、F-35 战机和悍马车、炮兵飞弹车里面。这个代表着美台军工业合作是将会具全面性。根据市场调研的机构泽邦科技的预计，全球军用无人机的市场规模可望自去年的165亿美元成长至2025年的343亿美元，年复合成长率达到 27.6%。 若然有了美国的助攻，台湾制无人机能够有什么样的升级空间，又能够在台海战役当中发挥什么的战力。总部位于南台湾台南的经纬航天董事长罗正芳表示，无人机的优势除了是便宜、动员快速之外，用途亦都广泛，不单止可以协助军备配送，亦都可以挂载飞弹发挥战力。若然美方能够进一步提供 人工智能影像处理技术，台湾制无人机在辨认影像的精准度就能够升级，增加精守稳定度，而在台湾的供应链亦都可以反过来协助美国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未来的比较大型高速甚至是能够真打一体化的发展，台湾不用从头开始，
罗振芳对美国之音表示，未来比较大型高速甚至是能够侦察打击一体化的发展，台湾不需要用从头开始玩，能够透过美台合作加速发展。各个国家都需要无人机系统，如何找到一个能够取代中国的生产基地，亦都有一个可信赖的供应链，台湾是一个最好的可能。同时亦都是亚洲无人机人工智能创新研发中心理事长的罗正芳说，透过军工合作，美国可以提供台湾制无人机系统所需要的网络安全，甚至在不对称的战力上面所需要的飞弹以及是武器。美国若然进一步在台湾扩大无人机的产线，将会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防自主实力，并且强化双方的集体防卫体系以及巩固第一岛链的区域安全。台海局势紧张，台湾今年的国防预算是高达新台币5863亿，大约是19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至于在实战的战力上边，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研究员李华球指出，俄乌一役当中，乌克兰有了欧美提供的无人机等智能武器，得以在精准打击以及监控雷达方面抢占先机，提早洞悉俄军部署以及战斗的构想，亦都促使到各国重视无人机的发展。不过这样的无人机战力以及未来美台军工合作的成功关键，将会是芯片和人工智能。他说，台湾虽然能够制造出全球最精密的芯片，但是军工技术它是相对落后欧美、日本以及以色列等国家。以台湾中科院为例，虽然能够制造出比如是红二、红三反舰飞弹等高精密的武器，但是仍然属于不具智能以及精准性的传统武器。
如果能够把飞弹搭上我们的晶片，透过 AI 无人机的整合的话，
李华球对美国真表示，如果能够将这些飞弹搭上我们的芯片，通过人工智能无人机的整合的话，将传统武器跟科技武器整合成一个现代的精准打击武器，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而另外他还表示，去中化亦都是美台携手打造国防供应链的共识，因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早在2011年就提出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的时候，就有抗衡中国的意味。前总统特朗普亦都在2018年国防供应链安全报告当中明确要求摒除红色供应链，之后的美中贸易战就越演越烈。美国对中国风险的规避都助长了美台经贸合作的机会，为强化美国供应链的韧性，现任拜登政府更加是在去年6月发布了报告，强调国防和半导体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呼吁促成美台国防工业厂商的合作。经纬航天的罗正芳表示，全球封锁中国制造是台湾的机会，台湾应该积极争取美国国防产业在台湾制造。不过军工产业涉及到机密的科技技术转移，需要取得美国政府的授权以及是核可，以确保双方互信以及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亚洲交流基金会研究员胡沙拿表示，上个星期的美国国防承包商代表团有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随行，或者展现了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支持。
Definitely there is bipartisan support. There are more efforts to include Taiwan and to prepare Taiwan for a.
胡沙拿表示，这个代表着美国的两党的支持，亦都显示出美方有台的努力，并且是帮台湾备战台海发生的冲突的努力。
By the sitting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make those adjustments. And include, hopefully, more of Taiwan's businesses, particular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总部设于美国佛州尼亚州的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上个星期在台北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台湾现任政府应该作出是政策的调整，来保护国防或者是军民两用产业的知识产权，并且让更多的台湾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企业，有机会接触到美国境内的国防工业，以及是全球国防工业。 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王志芳曾经是指出，美台的军工业合作是始于1970年代，台制歼国号就是属于美国技术转移之后生产的战机，双方当时展现了高度的信任和默契。分析人士说， 台湾虽然有制造优势，但无人机制程仍然落后中国，中国无人机发展快速，而且是产品线完整。 除了商用大疆系列之外，仲有死神之称的军用彩虹翼龙系列，后两者都是对标系美国的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嚟制造，而且大量出口到中东国家。根据英媒 BBC 嘅报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早喺2019年就部署咗中国制嘅翼龙一无人机嘅部队，用于利比亚内战。而此外，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及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亦都系中国无人机嘅买家。 根据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初的调查，中国大约出口了300架的武装无人机至13个国家，已经是攻击型无人机的最大出口国。相较于美国，同期只是卖出70架的 MQ系列，中国制无人机对美台等盟国安全威胁最甚者，包括 无侦8超音速无人侦察机，这个是一款由火箭推动的高速无人机。而另外，攻击11型是一款采喷射式的推进，具有匿踪能力，而且是难被雷达发现的大型无人机。不过，解放军鲜少有出动这两型的无人机。 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在他所著作的《台湾的胜算》一书当中指出， 中国的无人机续航时间长，可有效执行防空压制任务，而且侦察打击一体多功能，都是投入台海战争的军事科技优势。解放军近期亦都派遣了两款大型无人机侥幸台湾空域，分别是 TB-001以及 BCK-005，这两款原为商用运输机。 改为是军用之后，台北军事专家苏子云认为，这个颇具威吓的心理战作用，只不过是响战时，佢哋易被发现，而且是被击落，存活率是好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